上个礼拜我去一个教会讲道，这个教会从二月份到现在出了很多事情，不平安。所以他牧师要我去讲道的时候，我问牧师：“牧师，你要我讲些什么信息？”他说：“你可不可以跟我们讲一篇信心的道？”信心的道，我相信大家都听过了不少。我也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信心，因为经上说，没有圣灵感动，没有人能够认识主。但是我们在困难、苦难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还有信心呢？我的表妹，因为她脑子里面长瘤，一个眼睛瞎掉了。过了不久，他的一个耳朵又聋了，所以他难过的对我妻子说：“我的神在哪里？”当我们遇到我们能力没有办法去解决的困难，当我们的神好像也没有听我们的祷告，我们的信心会不会动摇？是不是也会问：“我的神在哪里？”所以我想借着今天的信息给大家一些鼓励。那我们祷告。全能慈悲的父神，我们感谢你在这个你的圣日带领我们这一群人能来到教会来思想你的话语。我们更感谢你，那我们能够在这时候能放下生活中重担来到你面前得安息，那我们的灵魂体都能够得到健全。感谢主，你用你的慈爱保守看顾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们，你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都有你美好的旨意。求你开我们的心灵，让我们能够明白你在我们身上的旨意，也求你的旨意能在我们身上成全。求你的圣灵在我们心中动工，让我们在信心的功课上有能够坚固，能够得到你的喜悦。求你祝福今天的聚会，用我们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祷告、祈求、感谢，都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今天经文，使徒保罗为信心下了一个定义，他说：“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这是一个一定会成就的事，是一定存在的事，不用任何事的证明，也不用任何证据，这就是信的定义。当有些门徒来告诉多马说：“我们看见耶稣了。”多马说：“我非看见他手上的钉痕，用指头探入他那钉痕，又用手探入他的肋旁，我总不相信。”当耶稣向多马显现后，耶稣对问多马说：“你因看见了我才信，那没有看见的信呢，是有福的。”所以我先要告诉大家，我们是一群非常有福的信徒。两年多前我讲过一篇道，就是读圣经的福气。当时我说过，当困难苦难来到的时候，我最喜欢看的是约伯记。我没有讲为什么我喜欢看约伯记，是不是当我们看到约伯所受的苦难比我们所受的大得多，而心里觉得比较安慰一点呢？可能有一些这样的感觉，但并不是我喜欢看约伯记的原因。人不经过苦难，不能了解别人的痛苦。我们祷告的时候常常说：“全能慈悲的父神。”我们为什么称我们的主为慈悲的神呢？因为神看到了人的苦难，看到人的悲哀，对人产生了慈爱，对人产生了怜悯，他就亲自来到这个世上为我们流血受死，担当我们的罪业，担当了我们的苦难。 有时候神把我们放在苦难中，是要我们生出慈爱怜悯的心。约伯所受的苦难并非约伯做了什么错事上帝惩罚他。经文说，耶和华问撒旦说，你曾用心查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地上再没有人像他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神也非常相信约伯，知道约伯不会因为受苦难而离弃神。所以我们在苦难中，不要认为神是惩罚我们，不要认为神不听我们的祷告。神相信我们不会离弃他，我们也要相信神不会离弃我们。很多时候在困难中，我们不能够明白神的旨意，就像约伯的朋友指责约伯说，你一定是犯了罪，受到神的惩罚。约伯更不明白他会死，为什么会受到苦难，认为神对他不公平，也认为神不听他的祷告。约伯说，现在我心极其悲伤，困苦的日子将我抓住，神把我扔在淤泥中，我就像尘土和炉灰一般。主啊，我呼求你，你不应允我，我站起来你就定睛看我，你向我变心，待我残忍，又用大能逼迫我。我相信我们没有人敢像约伯这样对神抱怨。约伯的苦难中不明白神的旨意，也不知道神是多么的爱他。神说，这地上再没有人像约伯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今天神同样爱着我们每一个人。经文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在苦难中不要怕，因为神有他美好的旨意，神也随时在看顾保守我们。今天的经文说，人非有信就不能见得神的喜悦，因为那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我们是在信义会长大的，每一次做礼拜我们就会念这个使徒信经，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有知道 OK， 这里完全就是说，每一次我们要宣读我们到底信的是什么。我们信的是全能的神，是创造天地的神，我们信的是耶稣基督，他是爱我们的神，他来到世界为我们受罪受难受死，然后复活，将来要审判这个世界。我们信圣灵，他与我们同在。我们更希望这位爱我们的神看顾保守我们，给我们平安，赐福给我们。可是在困难中好像失去了神的祝福，好像失去了神的看顾，好像失去了神的保守。我们忘记了神常常与我们同在，神是爱我们的神，神是全能的神。其实我最喜欢看约伯记是38到41章，神用话来问约伯，在问题中显示了神的大能跟人的无知。那时候耶和华从旋风中问约伯说，谁用无知的言语使我的旨意暗未昧不明？你不知道神的旨意，怎么敢说神不应允你的呼求？你不知道神的旨意，怎么敢神说神待你残忍呢？神说，我立大地根基的时候你在哪里？你越有聪明只管说吧。神创造天地万物的时候能没能看见？所以今天我们有大 大爆炸的理论。神说，地的根基安置何处，地的礁石是谁安放的？轮到17世纪，牛顿才发现了有吸引力。到18世纪的时候，人才证明了星球跟星球之间有吸引力。神说，你曾进了海渊，活到深渊的隐秘处行走吗？今天人类还没有办法达到海底的深处。死亡的门，你曾向你显现吗？死因的门，你曾见过吗？我相信没有人能够回答。地的广大，你能明透吗？你若全知道，只管说吧。我最喜欢的是41章11节，神说，谁先给我什么是我偿还呢？天下万物都是我的。神不欠我们任何东西，我们也没有条件跟神讨价还价，一切都是神的恩典。其实约伯他也知道，他说，我吃身出于母胎，也必吃身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回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神应当称颂的。当约伯明白了神的旨意，当他知道神没有离弃他，当他晓得神还是爱着他，约伯回答耶和华说，我知道你万事都能，你的旨意不能阻拦，谁用无知的言语使你的旨意隐藏呢？我所说的是我不明白。所以约伯说，牧师也常常喜欢讲这句话，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我希望大家能在困难中安静下来，寻求神的旨意。希望一天我们也会像约伯一样说，从前我风闻有你，现在我亲眼看见了你。在四福音里面，我们看到耶稣常常指责门徒说他们的信心小，门徒也求耶稣增加他们的信心。福音书里面也提到两次，说两位被耶稣称赞信心大的人，一个是百夫长，他来求耶稣说，主啊，我的仆人还瘫痪病，躺在家里甚为痛苦。耶稣说，我去医治他。百夫长回答说，主啊，你到我舍下我不敢当，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必好。耶稣见了就稀奇，对跟从他的人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么大的信心就是在以色列家中也没有能够遇见过。另外一个是迦南的妇人，他来求耶稣说，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我女儿被鬼附着甚苦。耶稣回答说，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妇人说，主啊，不错，但是狗也吃他主人桌上掉下来的碎渣子。耶稣说，妇人，你的信心是大的，照你所要的给你成全吧。这里我们看到信心有大有小，那么我们怎么能够增加我们的信心呢？耶稣说，你们越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就是对这山说，你从这边挪到那边，它必挪去。耶稣用种子比喻信心，因为种子是有生命的，是会成长的。也用芥菜种比喻着天国，说芥菜种是百种中最小的，等到长起来比各样的菜更大，且长成大树。信心是有生命的，中国人说，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我们的信心也是一样，信心退后就会软弱，就会跌倒。所以魔鬼对人最好的攻击办法，就是要我们对神的话怀疑，使我们对神的应许灰心，让我们失望而致我们跌倒。 那么我们的信心要怎么成长呢？使徒保罗说，可见信道是从听道而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而来的。基督的话都在圣经里面，我们有没有常常看圣经？有没有常常好好思想神的话语？诗篇说，唯有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能变为有福。神的话语我们要常常思想。他说，诗篇就是说，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会枯干，凡他所做的都尽都顺利。但是光靠信心，光靠信还不够，每天读经思想神的话还不够。使徒雅各说，你们信神只有一位，你们信的不错，魔鬼也信，却是战惊。虚浮的人呢，你愿意知道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吗？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吗？使徒雅各要我们行我们所信的，信心要与行为一致，活出信心的生命来。比如说，我们信神是公义的，但是我们行为却不知道公正。我们信神是饶恕的神，但是别人得罪了我们，我们却不知道饶恕他们。我们知道神是慈爱的神，但是我们对别人不知道怜悯，也不知道怎么爱我们的邻舍。这就是我们所行的与我们所信的不一致。我们没有信心的生命，这信心就是死的。当我们在一个困难的环境的时候，我们很容易要求神使我们快点脱离苦难。我们有时候也会埋怨神使我们受苦，还是我们应该安静心来，躺在神的怀里，求神给我们指示。约瑟在17岁的时候被他的兄弟卖到埃及做奴隶，在关在牢里受苦。约瑟没有埋怨神，他知道神在他的身上有美好的旨意。当他39岁的时候成为埃及的宰相，他对他的兄弟们说，现在不要因为把我卖到这里自怨自恨，这是神差我在你们以前来，为要保全生命。约瑟了解明白神把他放在苦难中的目的。神把我们放在苦难里有他美好的旨意。我记得今年6月多还7月的时候，在 Ed 家里面，我坐在牧师的旁边，我在跟牧师夸耀我的小女儿，说她做的事情就是凡事顺意，好像有人在他前面铺路，他往哪里走都是神为他开路。这个女儿也不常去教会，偶然看看圣经，但是她的好处是她知道感谢神。我妻子在旁边听到了，她说，你只晓得讲好的，所以我现在讲个不好的。我的二女儿其实非常爱神，他们教会里面每星期日有2次聚会，他2次都参加，他也带领查经班，也参加祷告会，是不是神也应该特别祝福他呢？没有。我这个女儿她的工作十分不顺，她很想换一份，可是2年多来他申请了10几次他所喜欢的工作，都没有成。我的妻子说，他这小小的年纪 怎么能够忍受这么多次的打击？我的心真的为他流泪。这两年多来，我也为我二女儿常常工作常常祷告，可是觉得越祷告越没有能力。三个多月前，我停止为这个女儿找工作的事祷告，不是我失去了信心，而是我得着了信心。我对神说，神啊，我知道你在我这女儿身上有你美好的旨意，求你的旨意成全。不过给我女儿勇气，让她能够面对困难，给她力量，让她的信心不致跌倒。因为我知道你掌管着她的将来，我也深知你牵着她的手。我们知道神的道高过我们的道，神的旨意高过我们的旨意。弟兄姐妹们，我们信的是全能的神，是创造天地的主。在困难中不要怕，神有他美好的旨意，因为这个掌管宇宙的神，他会牵着我们的手，带我们度过困难。当我们为别人祷告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也不明白神的旨意，但是不要忘记了，求神保守这些在困难中的弟兄姐妹，神来保守他们的心怀意念，让他们的信心不致动摇，不会跌倒，因为神在他们身上有美好的旨意。最后，我想对我们年轻的弟兄姐妹们讲些鼓励的话。感谢神，我一生相信主，从小在基督家庭长大，神应许了我不少的祈求。我有一份非常好的工作，现在退了休，有一位爱我的妻子，关怀我的妻子，我的三个孩子还算争气，房子、车子、养老金什么都有，可以说无忧无虑。可是近来我常常在想，这么多年来我一直求神照着我的旨意过了大半生，我的祈求、我的祷告有时候有没有阻拦、阻扰神在我身上的成全的旨意呢？我有没有错过荣耀神的机会呢？这幅画我上次用过，我再用一次。如果没有听过的话，我再讲一次。Michelangelo 被公认为世界上最大伟大的艺术家。当他完成大卫这份雕像的时候，人们赞美地问着他说，你怎么能够雕出这么完美的作品？ Michelangelo 回答说，很简单，我只是把不属于大卫身上的石块去掉。今天我们被称为神的儿女，我们有没有让神除去我们身上不属于神儿女身上的杂质？年轻的弟兄姐妹们，我们知道你们对将来有愿望，你们对将来有抱负，你们只管把你们的愿望、你们的抱负带到神面前祈求，因为这是神所应许的。但是我希望你们在祷告后加上一句，愿神你的旨意在我身上成全。我看到乔姥姥，我觉得我们大家都应该这样祷告，求神的旨意在我们身上成全。我相信神会给我们超乎我们所求所想的，我也相信神会除去我们身上不属于他儿女身上的杂质。 我看着你们这些年轻人，尤其做主席的小弟兄，将来你们会有神的神像，为社会做出伟大的贡献，为神的国打得胜的仗，为我们救主耶稣做美好的见证。阿们。
让我们请起立，我们来唱回忆诗歌。凡事都能做。刚才我们说到，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信是未曾看见，仍然仰望十字架。信是完全交托，甚至到主已经掌权。 仰望那十字架那创始成终的事，信实所望之事的实体，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所以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再来说，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
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我奉了我的平安在我心，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心在主的旨意，我凡事都能做。
祷告感谢赞美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请坐。